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小芳。
大家好。
大家好。
嗯，那父亲节之后哈，我们的男人的天空第二季在继续哈。
是的，我们来继续的谈一谈面对父亲缺席给儿女带来的伤害。
嗯，那男人的天空呢就比较多的我们集中在儿子。
对、
就是两个男性之间哈。
对对对。
他们之间这个关系怎么能够来修复。
对，是。其实我们是女人了。
嗯。
可能女儿和母亲或者跟父亲之间呢还容易一点去迈出这个愿意去表达的第一步。
嗯，
但是对于儿子和父亲之间好像这个难度就要比女儿和父母之间要难很多。
因为好像觉得这个男人要表达情感是件挺困难的事儿哈。
是的，我从我的父亲、我的哥哥、包括我儿子、我的公公身上都看到了男人在情感的表达上，尤其是用语言去表达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好像真的是非常难跨越的一步。
对，那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呀，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哈，在男人天空的这一刻当中，对于儿子一个成熟的男性来说哈，怎么样能够首先跨越自己这一步，
是
啊，能够主动的来跟我们的父亲之间，能够使我们的关系能够修复得更好。
好，我们接下来听三位弟兄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故事。
好的。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系列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世上这几十年真是一个旅程。
我们从哪里来，起点站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终点站在哪里。
圣经里我们去寻求和领受人生的答案。
跟过山车一样，有惊险，同时呢也是充满乐趣的。男人在一起嘛，就有我们男人自己的话题。
男人的天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亲情不断电，我们继续在这里分享男人的天空的第六课，面对父亲来的伤痛。继续有我们三位弟兄我是陈明，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天心弟兄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天心
欢迎天心弟兄。老于弟兄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老于。
好，我们继续我们上次讲到前面的三条处理的方法了，我们继续再谈这下边这五条。这五条呢都是讲着我们作为一个儿子怎么样在我们成年了之后和父亲去交流，用什么方法呢和父亲呢重建我们的关系。第四条他就说，如果你在小的时候受到父亲的伤害的话呢，你在处理你这个伤痛的时候呢，你需要有负责任去处理，选择去饶恕你的父亲。
实际上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是从父亲对儿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这一期呢就是我们从儿子对父亲这个角度反过来去考虑。
对，下面这五条都是从儿子这个角度怎么样子来对父亲。对，
站在儿子和女儿这个角度上，如何修补跟那个父亲当认识到父子或者父女之间的这个隔阂，关系中产生的伤口，这只是第一步，后面就是漫长的修复的道路。在这个路当中的话，这怎么走？我分享一段课程当中弟兄姊妹所说的。弟兄曾经说一个事情哈，他每次他打电话给他国内的父亲打电话，他父亲接过电话就说：“好啊，你跟你妈妈说吧。”把电话就交给他妈。当他学了课程当中的话，他再一次抄起电话，他跟爸说：“好，你有什么事儿吗？你妈妈在家，我到楼上喊他。”他就固执的就说：“爸爸，我要跟你说，不要把电话给他妈妈。”然后那边电话就没有声音了。然后他这边就说了哈，我在多伦多这边的经历，我的孩子会有什么事儿。他就完全絮絮叨叨的话说了好多事情。也说的话，我带我孩子去这个 High Park。还有我回忆当初父亲你带我去钓鱼的情景。他在电话里得破天荒的一口气讲了20多分钟，电话那边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想他爸爸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呢？过了一会儿的话，他说：“我跟我妈妈说吧，我基本到这儿了。”然后电话接过了，他妈说两句把电话挂了。当晚上一天晚上回去的时候，这事儿他都不平安。
嗯，
说我下了很大决心，想了一晚上，搜肠刮肚说这些词儿跟他爸爸说，究竟有没有效果？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
然后没过多久的话，他妈妈给他打过电话，他说的话：“那你爸爸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了，翻过来调过去。”
嗯，
然后过了多久的话，他收到了一封信，他爸爸写的。在这个电子化的时代中，他老爸确实是跟不上形势，用信纸给他写，满满写了20页纸。
哦，
就是我们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的话，可能神已经等我们很久了，一直在等你迈出这一步。
嗯，很感人，
感人至深的。
嗯，你这个分享更感人。讲到这个下一条了哈，第六条说的是，如果你是在父亲那里受过一些伤害的时候呢，你需要很有勇气的去修复这个关系。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就是讲这条。他说如何有勇气的去寻找修复呢？第一条就是说，不要因为你的父亲他有情感表达的缺陷呢，你就不表达了。有一些父亲呢，他是不善于表达这个情感，特别是和儿子之间的情感的，连家常他都不愿意聊，那你不聊我聊吧，对吧？刚才这个儿子就做得非常好，你不说你就听吧，我跟你讲20分钟。第二条他说的就是说，虽然你跟你父亲之间有一些隔阂，是因为你们以前一些冲突的话呢，就去把这些冲突呢清理干净。刚才说那20分钟里边不一定讲到说他们以前有个冲突啊，他什么感受没有，但是呢就是也慢慢的也可以，他打开了之后来清理他们以前的这些隔阂啊，或者有些冲突，对吧？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些过失啊，我很有兴趣看这20页是什么样子，他如果允许的话。
所以我也有一个阶段的话，就非常喜欢这个父子之间的信件的交流。
嗯，
有时候的话，特别是受过一些教育的父亲哈，
嗯，
他明显从口头跟孩子说话的表达，他说不太好。
嗯，
但是他提起笔来写上，写的是非常非常的
文
字风趣，文字风趣，而且情真意切，那个字里行间的话，我们可以作为儿子这个可以读出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有勇气的和父亲去修复哈。那我们还是回到第一点来说，饶恕这个问题哈。当然前提我们是说，作为儿子长大的时候是确实是受到父亲的一些伤害，不是单方面觉得的，确实是一个事实，我们才会讲到饶恕哈。错误的感受那种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范围里边。第二个前提呢，就是说不是为了继续的想去报复或者是伤害父亲，而是修复你和父亲的关系。
就是我们的核心是在于饶恕和和解啊。这个饶恕哈，说起来容易，但是做到也很难。
嗯，
咱说出来的饶恕是不是真的饶恕，这还是有一点问题。
嗯，
真正的饶恕是在心里的饶恕，
嗯，
而行动上的和解。行动上的话把它表现出来，
嗯，
不需要别人来看待就知道的话，你心里多年的积怨已经放下了。
嗯，
往往这时候口头表达出来的还不是我们对对方的饶恕，而是请求对方对饶恕我们。
嗯，
就说哎呀爸爸，你看小时候让你给你带来那么多的麻烦，
嗯，
爸爸多年成长，我谢谢你，能饶恕我吗？
嗯，
这时候也许他爸爸可以反过来想到，
嗯，
哎呀，我的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受了一些委屈，我也给他了一些不得力的教诲，
嗯，
父子才能得到真正的和解。
对，这关系就是两方面的，不光是父亲做过的一些事情呢，会伤害到我们，当我们在小时候肯定是有些不懂事，也是会伤害到父亲，这一点很重要。对，那饶恕呢，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因为确实吧，有些伤害是比较深，不能否认哈，确实是有。老于刚才说，说起来容易哈，其实有时候说完了之后，比如在父亲节的时候哈，我们会看一个片子哇，非常感动，真的是想饶恕我们的父亲以前做过的事情，在我们心里边很多的怨恨哈。但是我会发觉是对我自己来说，有时候会需要反复，会反复的，有时候触景生情哈，会遇到一些事情又会想起来，哎呀，觉得老是这，那你会问自己，我到底是饶恕了还是没饶恕，对吧？ 那我自己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给一个过程，特别是有一些是比较深的伤害哈，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慢慢的去饶恕。
嗯，是这个过程当中很难一蹴而就哈，我们自己需要一个疗伤的过程。
对，
同时也是给我们的父亲一些时间，他也需要一个慢慢的恢复的过程。
对，
但是无论这个过程多么艰辛，多么漫长，它都值得我们去试一试。
嗯，
实际上人是复杂的嘛，是多面的。
嗯，
那么作为父亲来说，可能给我们损伤，可能给我们还带来积极的一面。
嗯，
也就是说，父亲在儿子的生命当中，他的印象可能是父亲站在阳光当中，也可能在阴影当中。
嗯，
有好的，有坏的，有对的，有错的。
嗯，
有给力的，有拖后腿的。
嗯，
那么积极的那一面，我们今天没有谈。
嗯，
好像我们在谈阴影、消极、
对
错误、拖后腿这一方面。
对，
但是确实是因为解决了这些，才能改进我们。
对，
天信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父亲的话，一个积极健康的父子关系，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种父亲能够给予的孩子的力量的话，
嗯，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嗯，这个是非常有力的。特别父亲对孩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这是一辈子都记得。
哦，
呵
呵呵，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跟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好，我们继续讲下一点哈。疗伤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是冒险的，需要冒险去问，去要求父亲给我们的爱啊，那就是说父亲可能从小到大都从来没给我们说过啊，我爱你。其实我们知道的，他是爱我们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问一下，问一下，确定一下。其实有时候说出来，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会去问一下，你爱我吗？从小到大都确实是爱我吗？当然有些父亲会很惊讶哈，所以他说是会有冒险的，因为可能会伤到父亲的心哈。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吗？对吧？但是确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是唯一有这个感受的，因为我觉得我父亲真的是很爱我，但是呢，我很多时候感觉不到，因为很多是负面的经历吧，被骂啊，被打啊，或者是被责备啊，
被奚落呀，
对，
被
奚落
啊，
对，这些时候我们觉得我没有感觉到爱，真是怀疑，特别在年纪小的时候怀疑他真的爱我吗？这点也是可以做的，作为就是成年人的儿子哈，去问父亲，你爱我吗？你现在爱我吗？你以前一直都爱我吗？
其实我们在这里就想着啊，这父亲的伤痛，今天侧重不是谈父亲父爱之来带来的伤痛吗？
对。
其实我们在怀疑父亲到底爱不爱我们的话，稍微的设想一下，就是这个伤痛是怎么来的。
嗯，
这伤痛是究竟是父亲基于什么目的给我们造成这些伤痛，好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嗯，
所以我们反过来来理解我们父亲对我们的伤害，是打是疼骂是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恨。
嗯，
实际上它是一种表达的不太顺畅，或者是说有些问题的究其根源。
嗯，
所以我们在尝试着如何爱得更好，如何爱得正确，就是聆听神的教诲，
嗯，
来让我们的爱走在一个正确的途径上，而不要让它出现一些偏差。
嗯，
在父子关系这么微妙的情况下的话，稍微的一点小小的偏差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功课。
嗯，
是。 虽然我真想了解老爸是不是真爱我，怎么爱我，爱我有多深，但是我真是问不出口啊。
对，
我也是啊。
所以还需要非常有勇气的，
啊、
我们需要祷告之后才能做到。嗯，我跟我爸没有做的，但是我跟我妈可以做的，就是我没有问我妈是不是她爱我，我知道她爱我了，我自己是有原谅的。但是呢，我跟我妈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上次回去之后，我就跟她说这个事情，我就讲了很久时间，是非常有勇气的。最后我才就是离开飞机场的时候，我说妈妈，我们拥抱一下吧，然后就拥抱她一下，然后说我爱你，第一次。然后他会非常的感动，他也非常的感动，我自己都非常的感动，
我都
敢说得出来。对啊，因为我们家我长大之后从来不拥抱，我也从来不跟他说我爱你，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爱的表达，当然有其他的表达了，这是其中一个。我说我这次回去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神的力量，我还做得到，靠我就做不到。抱他，我说我爱你啊，我好释怀，我也非常的开心。
破冰之举啊，
对，跟爸爸也是，我有机会跟爸爸也要做这个事情。下面还有一点，下边倒数第二点就是说，除了问爸爸的爱之外，也要冒险去问爸爸给我们祝福。
说到祝福这点啊，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们孩子非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啊，需要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
嗯，
过去不说有个成年礼吗？
嗯，
从过了这个坎儿，你就是大人了。而对于儿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种标志性的东西，我觉得是必不可少。
嗯，
而能够赋予孩子这个男人的责任，成为一个男子汉，
嗯，
这种带有仪式性的东西的话，
嗯，
最佳人选能给予他的就是父亲。
对，我们的邻居里边，大多很多的犹太人哈，他们到了12岁的时候，就会这个成人礼，他们是办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ty， 比那个生日 party 隆重的多，因为所有的亲戚都会来，朋友都会来，那个场面跟结婚差不多那么大，非常隆重的事情。嗯，
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确实也有必要借鉴一下他们这个成年礼。这一个时刻的话，我想这孩子就很容易能感到来自父亲的这种关爱和
祝
福。
这是讲的是我们对孩子了哈。那我们作为成人，我们就没有机会做这个。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问我们年老的父亲的话，我们应该怎么问呢？
和我们年老的父亲的话，只要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把这最后的通道把它打开，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父亲，往往都已经到70岁、80岁到暮年了哈。曾经的话非常叱咤风云的这个厉害的，劲头哈，往往是不复存在了，垂垂老矣了。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父亲的时候的话，对于我们自己的儿子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他对待他的孙子，他对他的孙女的那种感觉，就绝对不像当初我父亲对待我的时候那么严厉，隔代亲呢哈。就在这个时候，也是为我们的父子的到晚年之间的交流的话，打开一个通道。就是父亲已经不是那么严厉了。从我们站在儿子的过程当中，今天你也不太再用害怕、畏惧什么了。能够主动的迈出这一步，跟父亲和解。往往在这一时刻，其实父亲已经等这一步很久了。
我们在想，哎呀，我们都成年了，这父亲给我们个祝福，或者说，给我们一些赞赏和肯定呢，其实也没什么了。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有和没有无所谓，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我讲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大家看过这个很老的电影叫做《第六感觉》哈，大概20年前拍的，
对，
获奥斯卡奖的一个，拍得非常好。有一点就是这个妈妈。他妈妈去世了，但是他每年都去他妈妈的这个坟墓那里看他妈妈。那每次去完了之后，他都会问一个问题 ：Are you proud of me？ 你为我骄傲吗？他妈妈已经去世了，但是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他为他骄傲。他每次去都问同一个问题：妈妈，你为我骄傲吗？电影的最后，就是去世的这个妈妈托梦给他的外孙，他个外孙的6岁的小孩告诉这个小孩说，告诉你妈妈，你妈妈每次在墓地那里来问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你如果看到这个电影的最后，你去看这段，他妈妈直接就在那个车里边哭得一塌糊涂，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答案了，虽然我知道可能永远都没有这个答案，
但是居然你能够托梦让我的儿子来告诉我这个问题，这对我太重要了。哇，就哭得一塌糊涂，就非常的释怀。所以我想讲这个故事哈，我每次想到这故事我都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作为父亲来说，对这个儿子能够说就人们很简单的一句话，是的，我很肯定你，我为你非常的骄傲，对我们虽然是成年的儿子来说，我们都会非常的非常的感动。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这点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三个爸爸都能做的，就是说我们能够重新纠正恢复我们和父亲的关系的方法呢，有一个就是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成为一个更好的爸爸。前面也提到了说，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把这个父子关系的这种僵局啊，不好的关系呢，从我们这一代就开始打断，下一代开始，再下一代，一代一代下去，都明白啊，父子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这个力量呢，就是从我们的天父这里来。虽然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父亲有一些缺失哈，从我们的天父这里支取爱，给我们生活的人生的准则啦，做男人的榜样啊，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做男人的榜样。
这种父子传承的核心就是爱哈。可是我们这种爱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天父上帝会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想要做的话就是迈开自己的脚步往前走。神会引领我们把其余的事情去做好的。
是的，
阿门。
这个节目的开始就说过，这是一个旅程。我们男人结伴同行，
对，
没有背上你的行囊的，
嗯，
我们欢迎你背上行囊，加入我们，与我们一起同行吧。
对，一起出发吧。
你要我永远爱着你，把一生一世都交给你，这是不容易的决定。虽然你说你深爱着我，我活像凋零的浮萍，在茫茫人海寻寻觅觅，看到想象中的背影，忍不住开口要呼喊你。以为只要跟着你，从今不再有风雨，但无法预测的遭遇，我担保的心不免怀。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这三位弟兄哈，他们谈到了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修复关系很核心的因素就是饶恕。
对，其实饶恕对每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功课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必须要经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练。但其实呢再难，我觉得神赐下的恩典是够用的。只是就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走出这第一步，就是说你先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深深的知道现在是我们回到了神的身边。可能我们有很多父母呢还没有到神里边来。那我们怎么对他们有要求呢？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说这个饶恕的行为是要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回应的态度。神也应许我们了，说你若有愿做的心，我必不轻看。那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愿意去走出这一步的时候，神是加力量赐恩典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够因着这一步走出，而神的灵就会改变对方的心。
有一位弟兄呢，他也说到饶恕，他说会反复的哈。
对，
就是我现在觉得我饶恕了，但是可能有件什么事情一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没有饶恕我的父亲。
对，
那其实这也让我想到，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是先被我们的神饶恕了。
没错，
当我们回转向他的时候，他就饶恕了我们过去所有的过犯。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就不会再犯错呀。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而且呢，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了我们呀。
对呀，他又一次一次的接纳了我们。
对，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
是，
所以当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又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也一次又一次的来饶恕我们。
是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去思想，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在他们原生家庭里边所受到的伤害，不接纳 被轻视等等一系列给他们的心理造成这种伤害，他们去找谁修复呢？
嗯，
倘若他们不认识神，
嗯，
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认识神了，我们有神，我们有方向，有标杆，
嗯，
那么这个时候神看作的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心。
对，
但是我们其实当我们被医治或者被释放被接纳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一个高度看到我们父母，
嗯，
他们真的是没有出路，我们其实就很多时候能够跨过去，
嗯，
跨过去就不纪念我们的父母曾经对我们的那样的伤害，
嗯，
或者对我们的那样的一种忽视。
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小芳，就是当我在神里面被神接纳，被神饶恕，被神医治和修复之后呢，我再回头来看我的父亲，
嗯，
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他们从小的原生家庭，包括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很多的伤痛和被伤害，其实有时候他们未必会跟我们完全讲出来的，
是
我们其实也是不太了解不太知道的。我在去年夏天回国探亲，跟我的父亲有多一点的时间来交流的时候，
嗯，
我的父亲已经快70岁了，
嗯，
这个时候才跟我多一点讲，
嗯，
他在小时候在我爷爷那代人，
嗯，
啊，来抚养他成长的那个过程里边，他的那个经历，我都已经人到中年了哈，我听我年近古稀的父亲讲他从小那个经历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父亲是带着怎样的一种状态跟我的母亲结合，
嗯，
走进他们组成的那个家，
是，
那他是带着他所有的这种已经形成的这种性格，或者伤害也好，或者一段破损的关系也好，他成为了父亲。
对，
在他抚养我长大的18年的过程里面，他也一直不认识神，
嗯，
因为在我们家我是第一个基督徒哈，那我当我今天我在神里面一天天被神带着重新我的灵命在长大的时候，我才看见原来我的父亲，嗯，他真的也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怜悯，我们的爱，我们的饶恕，我们的包容。
是的，
嗯，
所以很感恩我们真是有了因为神的这个恩典哈，
嗯，
使得我们在这个家族当中成为了第一个被拣选的人，
嗯，
那么从此以后这个咒诅就从我们这就要斩断它。
对，
那么我们还要迫切的祷告，为着我们的父母，
嗯，
我们的家人，
嗯，
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位耶稣，
嗯，
真的，你说新月，只有在耶稣里，这一切才能够被重新的修复。
是，
人的办法是无益的，只有在神里边。
嗯，
所以我们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盼望着我们的家人能够认识耶稣，他们所有的伤痛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重新修复。
是的。那好，听众朋友，那今天的男人的天空哈，我们就先听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和小芳还继续跟你一起来守候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再见。
好，再见。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